现在我邀请尊敬的 Marlabi Kenneth Sekoa 先生阁下莱索托的外交和国际关系部长发言。尊敬的古德瑟先生阁下，大会主席，尊敬的国内元首和政府首脑，尊敬的潘基文先生，联合国秘书长，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首先，请允许我祝贺您主席当之无愧地当选为69届联合国大会的主席的职务。您作为外交官和领导人的出色的生涯，是我们相信您能够成功的主持本届会议。我还要在您的前任 John Ash 大使在68届大会期间的非凡的领导才能。朱先生，过去联合国生存的69年里，联合国经历了好几个在国际关系当中变化的改变，其中有些是痛苦的，而其他一些则是良好的。联合国的经历了这些时刻生存下来，这证明了他的韧力以及他的使命的永久的效力。今天联合国依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很严重的挑战，世界各地是不断的出现军事冲突、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疾病和经济和金融危机依然存在的影响，仅仅是在国际关系当中依然存在的主要的一些挑战，这也使得整个国际社会一直要加以应付。从非洲之角跨越撒哈拉地区到肯尼亚共和国和刚果，非洲大陆正在面临着恐怖主义的不断上升。总部设在尼日利亚的Boko Haram 在伊斯兰马格里布的基地组织和索马里的 Al-Shabaab 继续对大陆的和平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在中东和其他地方所出现的新的极端主义团伙和恐怖主义实体，比如说伊斯兰国组织，不仅仅是加剧了问题，而且也严峻地提醒我们，我们必须集体采取行动来履行我们所负有的道义的责任，才能够确保各地的人民能够，世界各地人们能够享有和平发展和生命尊严的权利。光靠军事办法作为反恐的一项战略，再也不是应付这个威胁的外方良药。恐怖主义需要通盘的做法，要解决这个祸害的根源，基于对话、正义和大家的平等，所有国家的平等的办法来和平解决争端，应该成为这个战略的核心，这样我们才能够获得成功。主席，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一再出现的血腥的冲突，一直在全人类的良知上，这加上了沉重的负担。最近该地区的事态发展，对似乎在具有通过谈判或者解决的希望的未来照上了阴影，前所未有的有罪不罚和有关的方面超越比例的使用武力，使我们质疑我们所声称的文明，把联合国的庇护所成为了战区，并杀辱无辜的儿童和男女，这些在里面这个庇护的人们，这是可耻的行径，应该最强烈的加以谴责。 莱索托赞成人权理事会的决议，其中指出对无辜的巴勒斯坦平民的大规模屠杀必须由一个独立的委员会进行调查，而肇事者必须为此负责。我们不应该忘却，我们大概10年前一致的通过了保护责任的原则，其目的就是要保护和捍卫无辜的平民不受战争罪、种族灭绝、大规模的滔天罪行和种族清洗。确实，安理会在处理世界好几个冲突的时候也重申了这项原则，在一些情况下还合可了军事干预行动。不幸的是，在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平民被屠杀的情况下，安理会却不愿援引保护责任的原则，相反，他满足于发表了一项主席声明，而该声明是明显的没有对所犯下的战争罪重申要负责任。在加沙的平民理所应当得到在特拉维夫的以色列人根据国际法所获得的那种保护。我们呼吁以色列，就像我们过去多次所呼吁的一样，呼吁以色列充分的履行他根据所有的联合国和安理会决议所规定的义务。只有通过这个办法才可能实现持久和平。卢先生，世界长期以来一直都遇到了对人类的各种危险，这是由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拥有所带来的。因此莱索托一直倡导完全销毁和铲除所有的核武器。这些武器在现代的民主社会当文明社会当中是不允许存在的。因此我们呼吁召开呼吁缔结一项禁止所有核武器的公约。我们努力实现这个目标的时候，应该强调完全履行核武器不扩散条约的各项规定是十分关键的。同样，我们也呼吁根据2010年的核不扩散条约审查大会来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不可接受的是，当今的联合国依然是反映了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所看到眼中所看到的世界结构。联合国包括安理会的改革不容拖延，改革的透明及民主的联合国是十分必要的。这对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和对付发展的挑战是必须的。所有会员国都必须拿出必要的政治意愿来推动关于理事会改革的政府间谈判。我们要让69届大会成为果断行动的协会。聚集在旧金山来为联合国宪章定稿的代表们，他们梦想的是一个有着共同的和平与繁荣的世界。他们放弃一些国家单方面的对其他国家强加经济制裁和金融封锁的未来的世界，或者是剥夺人民自决权，或者是对他们进行占领的世界的这个未来。就像在古巴、巴勒斯坦和西沙现在的情况一样，我们必须在我们当代的历史中去掉这些污点，应该在我们的行动当中遵循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与文字。朱先生，我们的一般性辩论所选择的主题，我引述落实和执行 转变性的2015年之后的发展议程，你说在目前的国际关头是最合适不过的，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有些国家在减贫和减少饥饿方面取得了相对的成功，而且大大的增加了入学率，减少婴这个儿童死亡率，和改进这母亲的健康和防止艾滋病毒艾滋病。但是在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国家、一些小岛屿发展国家和处于或者是刚摆脱冲突的国家方面的挑战是最为巨大的。就我们而言，在莱索托，我们在实现至少8个千年发展目标当中的2个取得了一些进步，也就是普及初等教育和促进性别平等和实现妇女赋权。我们在实现全民过上尊严的生活方面还有很长的艰巨的道路，艾滋病毒艾滋病依然是对我们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而这个祸害所造成的是不可言状的痛苦是众所周知的，非洲是更严重的受到这个威胁的影响，这是因为不断恶化的失业和贫困所造成的。令人伤心的是新出现的不可治愈的流行病，比如说埃博拉的病毒已经出现，这给非洲的一些兄弟国家造成巨大的破坏，也是大大影响他们的卫生系统。世界应该调动资源和能力帮助西非的受灾的国家来对付这个流行病，并长期铲除这个疾病。我们在进入新的纪元并迈上2015年之后的发展议程的路线图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停止争取可持续未来的诉求，我们必须起草一个简明扼要和强调执行办法的普遍的可持续发展的一套目标。重要的是必须强调国家的自主性和尊重国家的每一个国家的情况，并充分的利用世界的多样性，使我们大家都能够实现我们的发展愿望。我们在2015年7月埃塞俄比亚阿迪斯阿贝巴要举行的关于发展融资的国际第三届发展融资国际大会之前继续进行政府间讨论的时候，我们必须遵循坦率相互谅解而又不互相指责的这种精神，这也是我们政府间审议经常出现的特点。同等重要的就是必须强调在国家和国际层次的法治的进步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扫贫、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是必不可少的。莱索托在这方面也绝对不是什么例外。朱先生，几天前气候峰会为我们再次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们能够重申我们集体决心，旅行可以大大的应对付气候变化的那些措施。我们太长时间里一直出现分歧，直到我们最后面对着很明显的不能不令人信服的科学的证据，证明了全球变暖和人类的活动之间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也是不可置疑的。令人痛心的是，这些灾害已经开始是影响，尤其是影响到最贫困的、最脆弱的国家。我国是受到气候变化最严重影响的国家之一。近年来，莱索托面临着令人不安的发展的挑战，这就是因为气候变化 所造成的影响，不断增加的气候的恶劣的影响，比如说霜冻期提早、干旱和可耕地的荒漠化和水体流失，加剧了我们已经面临的挑战，社会的生计被窒息，和经济以及生活的方式也受到了不利的影响。我们一方面赞赏旨在帮助发展国家来减少和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的资源，但是我们感到关注的是这些资金是难以获得的。全球金融的融资结构是复杂的，有着各种不同的管理办法、结构和模式，有些资金是通过多边机构提供的，有时甚至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供资机制之外提供，而其他一些资金则是通过双边的发展援助机构来提供，这样使之变得难以协调。莱索托呼吁国际社会和我们的发展伙伴简化那些专门用于气候变化行动方面的资金的获得条件，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实地产生影响。主席先生，最后请允许我指出，联合国宪章的体制迄今为止发挥了作用，防止了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样也就是实现了我们可爱的组织的设计者的梦想之一。联合国在新的一千年里继续要获得成功和继续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将会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自我振兴，以便做好准备来面临当今的挑战。我们联合国必须继续成为没有声音者的声音和全人类所有的最好的希望。现在各地的领导人应该参加我们的努力，采取转变性行动，推动全民的和平、民主、尊重人权、法治、人的尊严、经济的竞争性和全民的可持续的繁荣。莱索托将会也不得不继续努力，作为这个行动的一个富有韧力的伙伴。谢谢。主席说，我要感谢莱索托的外交。